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九课上集，在第九课里面我们要讲解如何解释天国的比喻。那么为了要帮助我们正确的来解释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我们要在这个上集花时间来了解究竟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所提到的神的国也就是天国是什么意思，耶稣时代的人他们是怎么理解神的国的。所以这个上半堂课这个上集呢，我们先花时间来了解神的国。
在新约圣经里面，大多数耶稣所讲的比喻都跟天国神的国有关系，不论是讲到天国是讲到神的国，其实都是指的一件事情。
在马太福音里面呢，都是用天国，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对神是很敬畏，所以他就不用神，而用天国来取代神的国。其他的福音书就经常是用神的国，所以天国跟神的国是同样的意思。那么要明白耶稣所讲的有关神的国的比喻，我们就要花点时间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
从圣经里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当我们提到神的国的时候，神他永不动摇的统管着一切他的国度这个是一个大前提。
另外呢，神在历史当中正在彰显的地上的国度这个也是神的国度的意思。
那么在耶稣地上所讲的比喻当中，大多数指的就是指这个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正在彰显的国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神永不动摇的统管一切我们来看经文。
旧约历代至上29:11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
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神永不动摇的统管一切。
我们再看另一处经文，但以理书7:9-10，这里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
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次立的有万万。
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么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永不动摇的统管着一切有侍奉他的，有势力在他面前，最重要的是他要行审判，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
我们就明白，不管现在的世界怎么变幻，上帝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这是圣经一再让我们看见的，神永远统管着一切。
刚才的两处经文都是清楚的描述上帝掌权永不动摇的统管一切的国度的经文。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神在历史中正在彰显国度的几处经文。
在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经文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
这个国必存到永远。那这个国存到永远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国，也就是大卫的子孙来做王的这个国。
而灭绝一切的国，灭绝的就是那一切抵挡神的人和他的国度。
当神的国度在地上来到的时候，最终要灭绝他一切的仇敌。事实上，在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已经应许了，那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就是应许当中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他来要击伤蛇的头，也就是要灭绝魔鬼撒旦以及他一切的权势，这些神的仇敌都要被灭绝。
那么神在历史中的国度完全的实现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八的经文。
这已经是来到最后的一卷书，十一章十五十八节这样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地上的国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在神的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在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地上的国都已经被灭绝了，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在历史中的这个国度作王就完全的实现了。
当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执掌王权作王的时候，属于他的百姓将永远的与他同住，要进入永远的福乐和荣耀里，这实在是最好最好的消息。所以神国也称为神国的福音，实在是好消息。
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经文，我们对于神的国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神的国的特点是神掌权作王，是透过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来作王。大卫的子孙来，他要击溃所有与神作对的仇敌，包括魔鬼撒旦以及一切地上的国度，借此他拯救属于他的百姓，属于他国度的百姓，
把百姓带入他永恒的荣耀，与他同住同作王的福乐里面。
这真是神国的好消息。
所以我们就明白耶稣所讲的神国的比喻，指的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开始扩展和实现的那个国度啊，就是历史当中彰显出来的国度。并且耶稣称这个是福音，神国的福音。我们来看啊，马可福音的经文就很清楚。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这可是耶稣公开传道所宣告的头一些话。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神的国就是这个福音，人要赶紧的信福音，通过悔改信福音，与神的国有份。基于耶稣基督在地上还没有完全的掌权，除灭他所有的仇敌，所以有的人就会产生这个疑惑，那么到底神的国来临了吗？我们看，随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就是这位国度的君王已经降临，那么神的国，也就是在地上要彰显最终实现的这个国已经开始了。
然而神的国完全的实现，所有应许福分完全的实现呢，是要等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才能够实现的。所以关于神的国来临了没有，那么在神学上呢，我们就用已然未然来形容，已经降临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国才完全实现，那时地上要完全成为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
感谢神，因为神的国度已经来临，我们就怀着信心、盼望、忍耐、等候那最终完全实现的到来。
正因为神的国已经来临了，所以我们是属于神国的子民，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百姓，他是我们的君王，
我们是他圣洁国度的子民。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经文，来看这个已然未然的这些相关的经文。
有了对神的国阶段性的实现基本的了解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耶稣所讲的话就更加清楚了。
这里经文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里的近了意思是近在眼前，迫在眉梢了，
也就是大卫的子孙永恒国度的君王他已经来临了，神的国就展开了。
所以这里的近了不是说还要好久的近了，而是说已经看见了，近在眼前，那你是不是愿意这个时候就来跟从这位国度的君王就非常的重要了。
虽然说除灭魔鬼撒旦是在将来的世代要完全实现的，不过击溃仇敌的势力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的国降临之时已经开始了。
在马太福音这里就记载了耶稣胜过魔鬼对他的试探，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先前的亚当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失败了，而末后的亚当得胜了魔鬼一切的试探。
先前的亚当代表人类悖逆神，不愿意听从神美好的话，而幕后的亚当代表我们，他愿意顺服天父，也就是因着他的顺服就来击溃仇敌撒旦和他国度的势力。
基督第一次来，他道成肉身的工作就是要把世人从罪恶的辖制和撒旦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使人得自由。从这里我们就明白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随着耶稣基督出来传道胜过撒旦魔鬼，然后出来传道，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
这个击溃仇敌的工作已经展开，而且会到最后会完全的实现。神的国度来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就是他来要击溃他的仇敌，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的经文呢，就很清楚的表明了，那里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么透过耶稣赶鬼，把 把鬼赶出去啊，这也是应验了创世纪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魔鬼撒旦的头啊，要击溃他的这个势力。当耶稣赶鬼的时候，就代表证明了神的国已经开始了，神的国已经临到人间了。不过他真正把所有的仇敌完全的消灭还没有实现，
这是要等到新天新地啊，未来才会实现的。
是的，完全消灭神的仇敌不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使命，而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执行的审判。我们看接下来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经文就非常的清楚了。
路加福音四章这一段经文就记载了耶稣的使命。
耶稣按着惯例啊，进到加百农的这个会堂里面，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好，注意啊，我们要回到那个以赛亚的这个神耶稣引用的这段经文来看，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其实是以赛亚书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的应验啊。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我们就会很清楚。
在以赛亚书啊61章1到2节，耶稣所念的经文里面呢，就是框框里面的这个经文呢，是报告了耶和华的恩年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等等，这些都是他要来做的事情。
但是注意，耶稣并没有把那一句最后那一句说，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稣在路加福音并没有说这个经应验在你们当中，并没有包括这个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可见这个报仇啊，这个消灭仇敌啊，还不是耶稣头一次来的使命。
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在约翰福音3章17节我们读的经文有告诉我们啊。那这里的定人的罪其实就是讲的是审判刑罚，就是要把那一些抵挡他的神的仇敌全部审判，丢入永远的刑罚。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来审判人，把地狱的刑罚加给人，
他是要完成救恩啊，打开这个神的国度，让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所以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做的是这样一个完成救恩的工作。
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耶稣时代的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想到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同时一定要带来报仇啊，要灭掉以色列的仇人啊，他们一直有这一种错误的观念。
这就难怪这个连这个施洗约翰都有疑惑啊，他在那一个关监狱的时候就差派人去问耶稣说，我们等候要来的是你吗？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还没有来消灭仇敌，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呢？换句话说，神的国从降临到整个应许的永远的福乐啊实现，它是以阶段性的时间来呈现的。
耶稣时代盼望神的国，这些以色列人忽略了弥赛亚受苦仆人的使命，所以他们才会一直误以为神的国降临跟实现是一次性的。
因此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啊，弥赛亚来是要先成为受难的羔羊啊，所以他们怎么看耶稣啊都不对劲啊， 怎么可能是一个君王的形象啊，会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们就对不上号了。因为他们误以为啊，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就一次性的要把这个天国的啊所有的福气就临到他们。先知以赛亚讲的非常清楚，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以赛亚先知讲的非常的清楚，但是就好像刚才所讲的，以色列人听了但是不上心啊，因为他们不符合当时他们心目当中那个强大的君王，弥赛亚君王啊，要来打败仇敌的那个形象。
以色列人对神的国的完满的实现在时间上因为有误解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再来啊来看神国的比喻就会更加的清楚了。
用这个图片来显示神的国在历史当中彰显的分别的阶段。
神的国的开启是随着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就开始了。
神的国的扩展是由于圣灵五旬节降临开始啊，让这些门徒有传福音的能力，打开了这个圣灵向以色列人、向犹太人、向外邦人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这个时候啊，基督已经升天了，在天上继续的掌权作王。
那么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实现神的国一切的应许和福分。也就是一个成全的阶段。
好，那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神的国在历史上它是慢慢的渐渐的成就的，不是一次性的。这里呢我们还要再说一下在神的国度开启跟扩展的这个阶段呢，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世代，我们称为现在的这个世代。然后呢将来完全成就一切的应许，这称为将来的世代。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有这个观念的，有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现在的时代是还有黑暗还有悲哀，但是将来的那个时代是完全的光明没有悲哀，没有痛苦，荣耀的，福乐的。好，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这个现在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不过神的国已经来到，不过还没有完全成全。
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已然啊，但是还有未然的部分，这个未然要等到将来的世代才会完全的实现。
那我们现在人所处的就是在这一个已然未然的神的国里面，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但是还没有进入神的国的所有应许完全实现的那个完满的国度我们还在等候我们也是处在这个已然未然里面。
我们比较一下神的国在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有什么不同。
首先在现代的世代，神的国和地上的国是并存的，
而将来的世代，这地上的万国都已经没有了，只有单单神的国长存。
在现在的时代，神暂时宽容人的悖逆，
还给人有机会因听信福音悔改归属于神。但是到了将来的世代，那些在活着的时候仍然悖逆的，他们将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将要接受永远的刑罚，在硫磺火湖里受苦。
现在的世代，基督已经击溃撒旦，但是还没有消灭撒旦。
撒旦被完全的消灭，是在将来的世代。
这就是神的国在现在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好，那我们现在就有了这样的个背景以后，再来了解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 那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呢，有三方面。第一个纠正他们错误的天国的观念。我们说过了，他们以为天国的来临是一次性的那也同时也可能教导正确的天国的观念。
也有一些天国的比喻旨在教导天国子民该有的样式，既然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那么在地上就要开始活出来那样的一个样式
那通常这三个也许是讲其中几点，也有可能三点同时讲的但是都有关天国的。在下半节课呢，我们就会直接拿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来解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